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老中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君君。那么今天很高兴又是邀请回到我们的 PG&E 的代言人，是我们的 Fiona Chen 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就要来说一下有关过去的差不多是两三周之前吧，我们加州呢是经过了一个非常大的暴风雨 Atmospheric River、大气河流。那么当然有许多地区呢确实是有一些损坏，就是因为这些暴风雨大风大雨所造成的一些损失。那在这方面呢，我们就让 Fiona 来跟我们更新一下状况怎么样。 Fiona 你好。
你好君君，各位听众大家好。那我就先跟大家拜一个年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哈。然后就是刚才你提到，刚才就是我们就是在一月初的时候，我们就遇到这个，就是真的是100年来最大的风暴哈，就是一个 winter storm， 非常的 powerful。然后我们就是其实在这个就是这个winter storm 那边呢，我们差不多有超过300万的用户断电哈，在这个期间，然后我们就派出了5000个 PG&E 的员工哈，每一天都基本上每一天早上也工作，晚上也在工作，希望可以马上把这个电力就是可以 recover 哈 restore。那当然呢，就是也在这边谢谢我们，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在这个风暴期间受到停电的影响，谢谢你的耐心哈。那我们也就是有基本上有12个其他的电力公司哈，他们来自全国不同的地方，包括还有加拿大的电力公司，他们都派他们的团队来帮我们，就是希望可以马上就是 restore 我们的 power。 因为主要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有，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在南湾哈，就是我们有好多的树倒下来哈，然后树倒下来，我们也把我们的一些好多的这个 overhead 的 power line 全部都拉下来哈。然后其实在南湾我们有一个很严重的事故，就是有一个 transmission tower 就是倒了哈。那变成说呢，所以在南湾这个风暴期间南湾受的影响其实比较大哈。那也就是蛮有很多用户的供电都受的影响哈。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是非常衷心的谢谢大家哈，在我们这个因为这个真的是100年来都没有见过一个什么大型的风暴哈，在这个期间就是受到影响哈，真的非常的谢谢你们的耐心跟配合。
是是是，所以那个 Fiona， 其实君君自己本人是住在 San Jose， 也是在南湾。那我确切的在风暴的期间呢，也是经历了一场停电，那为期呢大约是11个小时左右。那很 lucky 的，大致来讲呢，就是11个小时，它有一大部分的时间呢是在夜晚，所以呢，睡觉过去呢，醒过来也是有电也就恢复了。那我是觉得在这儿很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在这个停电的期间呢 ，PG&E 他们不断的是发送了简讯来给我用户，来让我知道就是大约要什么时间点才能够修复。然后如果说他们并不知道确切的一个时间点的话，他也会发一个讯息来跟我说，我知道你现在没有电，可是呢我们现在不大确定什么时候可以修复的好。就是这样的一个讯息呢，就让我感到很安心，因为至少我知道 PG&E 他们确切了解我是没有电，然后呢也确切是急于要把它修复好。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整个通讯系统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非常的健全。我也觉得 PG&E 在这方面是做了很大的努力，而且我们相当的完善。
那谢谢李君君。那其实你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如果大家你还没有跟我们 update 你的 contact information， 其实我们也非常鼓励你哈，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哈，因为可能有好多人他们可能在就是 set up 这个 PG&E account 的时候，可能是10多年之前哈，他们给我们都是家里的电话号码，但是大家现在已经很普遍的用手机哈，然后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你手机的号码是几号。然后所以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哈，我们就是鼓励大家非常的encourage 大家哈， 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update 你的通信的方法哈，比如说如果万一好像刚才君君提到的话，有停电的事故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第一个就联系你哈，告诉你这个停电的情况是怎么样。
嗯，对，然后呢就算不知道呢，至少他已经 acknowledge 哦，就是确认了他们是在抢修，他们也了解我是没有电。因为我觉得其实用户有一个比较就是说会担忧的，就是我家停电了，那 PG&E 到底知不知道呢？所以呢我是觉得在这方面不管他是要花多少时间来修复，可是至少我们就是知道 PG&E 他确切是了解我们没有电，就是一个 reassurance 了哦，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安慰性
啊，
就是了解性，我是觉得挺不错的。
那刚才你提到这个停电的情况哈，那其实呢以前来讲，很久以前哈，如果你的电标还是就是有人是旧的电标哈，不是这个 smart meter 的话呢，可能你断电的时候可能有机会，我们真的不知道哈。但现在呢，通常来讲呢，如果你换了这个 smart meter， 那因为就是供电的情况已经是 digitalized 了，
对，
那比如说通常来讲，我们都一般会知道你断电的是有断电的。但是呢，当然呢，刚才提到我们这个是一百年来没遇过的风暴哈，然后就是断电的情况可能在哪个期间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哈。那所以呢，还是最好的就是如果你可以 update 你的 contact information， 那刚才君君提到，就是我们一定就是有一个 reassurance， 就是说哦，他们知道你的停电，他们马上再派人来，就是做一个restoration 这些呢，那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哈，跟我们的用户。那另外呢，有些朋友可能他们没有手机哈，没有办法收这个 text message， 那是有另外一个 resource， 他们也可以做的，就是当然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那个最基本的，我们就是有一个24小时的就是 customer service 的电话号码。但是呢，另外呢，你还可以去 website， 我们有一个 outage map， 那就是在 outage map 里面，你一定有中文版的，就是说你把你的地址放到就是 input 在这个 outage map， 然后在 outage map 呢就可以知道哦，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停电，大概现在情况是怎么样，大概我们已经有人在有人在现场去 restore 然后这个 restoration time 大概是多久。其实你也可以在 outage map 里面找到，所以就是其实希望大家呢就是在停电期间就是不要太就是基本上如果你手机还有电哈，你的电脑当然可能没电了，但是如果手机还有电的话，还是有好多不同的方法可以拿到这个 outage 的 information 的。
嗯，对，所以 outage map 就是停电的一个图表，一个地图表，在上面呢你就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地址的区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是在 pge.com， 也就是太平洋煤电公司他们的官方网站，就可以拿到这个 outage 的 map pge.com。 好，那 Fiona， 我们现在进一段广告，回到节目来的时候呢，我们来说一下也是一个很多这个用户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哦，就是非常昂贵的煤气的费用。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来。非常高兴回到节目来，这里是老中广播电台，我是君君。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段呢，就要请 PG&E 的代言人 Fiona Chen 来跟我们讲一下啊，就是有关我们煤气的费用啊。我相信每一位用户呢可能都已经注意到了哦，现今煤气的费用比电费几乎如果不是相同的话几乎更贵了，感觉上就觉得跟我们以前的日子呢是非常的不同。君君在那个早期啊，在用这个 PG&E， 在看 PG&E 的 bill 的时候呢，电费永远是贵过煤气，可是呢现在并不是如此。那很多用户在这方面呢可能会感觉到有一点点不解有一点怀疑，说怎么会这个样子。好，那 Fiona 跟我们说说到底怎么一回事。
好，那其实呢就是第一呢，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 natural gas 呢，它是一个 commodity， 它在这个 market 上面有这个价格的浮动哈。那就是让它浮动的最大的原因当然就是 demand 跟这个 supply 哈，这个是一个就是很主要决定它的是价钱的一个很大的factor。那在 我们电力公司来讲呢，就是用户来讲，就是最大的 factor 也就是这个天气哈，因为天气冷就会影响大家的 demand， 对不对？对这个 natural gas 的。然后我们其实呢发现呢，最近其实我们基本上在West Coast 这边，如果你是从Seattle、Washington 啊、Oregon 啊、加州啊，就基本上在就是在 West Coast 这些不同的州份，我们都看见这个 natural gas 的价钱，比其他州都要贵。
Okay.
然后为什么呢？就是其中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呢在这边 West Coast， 其实在大概在11月中，就是 mid November， 已经看见有这个很开始冷的天气哈。
嗯。
那也不要说刚才我们有一个这个很大的 winter storm， 对不对？啊，就是天气很今年的冬天比较早哈，比较冷哈，可以这样子讲。因为这个就是如果你看一下这个 winter storm， 基本上我们当然了在湾区是下雨，对不对？但是呢，基本上在湾区其他地区哈，在很多山区的地方是下雪哈，非常大的雪哈，非常冷天气哈。然后就是基本上在 mid November 已经开始转冷了哈。那这个是我们跟去年相比的是比较早哈，这个 winter 来的比较早。还有呢，这个当然啦，就是 winter 来的比较早，天气比较冷，大家用 natural gas 的需求比较大哈，这个 demand 哈，就是可能大家会发现为什么今年的这个价钱会贵了好多了，当然就是跟我们用的天气就是天然气比较多的原因也是有关的。所以刚才就讲这个 demand， 对不对？
嗯。
但是我们发现呢，这当然这个 demand 是推高了，对不对？
嗯。
但是可以讲这个 supply 哈 ，supply 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supply 的情况呢，就最主要 supply 的问题是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第一，就是 scarce storage 的 level。拿以前来讲，我们呢就是有比较多的 natural gas 的 storage， 我们会存放比较多的 natural gas。比如说我们在夏天会因为夏天 natural gas 的时候会比较便宜，对不对？然后我们会把比较便宜的 natural gas 我们先买下来，然后就存在这个 natural gas 的 storage 里边。比如说拿这个冬天，我们都可以给我们的用户比较便宜的价钱去用他们的 natural gas。那今年情况呢，基本上呢都是相似，但是问题是我们因为这个冬天来的比较早，那比如说我们的 storage 就比较快，就是开始比较快用完，可以点点讲，不是用完，但是开始用哈。那所以这个 gas storage 基本上跟我们去年五年的时间就是平均受相比，我们的 storage 大概是比之前少了 30% 的 storage， 跟过去五年的平均数。那当然了，原因就是因为天气比较早来哈，冷的天气比较早来，所以呢这个 storage 比较小了的时候，然后我们呢变成就是我们就要在就是在 market price 这边买这个 natural gas。
嗯，
然后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关于这个 supply 的问题。但是呢最大问题的主要就是我们基本上呢在我们在加州跟在 West Coast 很多地方哈，基本上就北加州跟中部哈，整个加州，我们都比较依赖这个 Texas 一个叫 El Paso 的一个天然气的一个输送系统运给我们这个 natural gas， 我们买的时候。但问题是呢，他们这个 El Paso 的 pipeline，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意外，有一个事故哈，之前，然后别人说他们就是要进行一些 repair， 但是呢，当然这个 repair 也不是说它就是可能是被破坏了，然后他们就去收，因为他们这一个natural gas pipeline 呢是基本上就好像一个我们的 highway， 但是他们就是连接不同的全国的地方，那所以呢，这个要 require 他们有一个 federal government 的 inspection 跟 approval 跟 permit， 好多好多东西，他们才可以 repair 这一个 pipeline 的一个输送管哈。那别人说我们也在等他们这一个做完以后，可以就是把更便宜的天然气可以输送给我们。所以别人说有好多的我们就是有这个 supply 的 challenge， 还有 demand 越来越高。所以呢，别人说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基本上呢，在这一个West Coast 你可以看见这个 natural gas， 如果在就 utility 的 natural gas， 基本上就是比较贵哈。然后你要其实你最近要看见几个你在 gas station， 那这个 gas price 要开始有就是要开始升了，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好多好多这个比较 complicated 的外在的因素哈，令到我们这个 natural gas price， 大家可以看见这个 PG&E bill 上面会有怎么高的情况出现。
嗯，好理解。所以最主要的 takeaway 就是听众朋友们，你的 PG&E 的费用单上面呢，你看到煤气的费用高，并不是表示说 PG&E 在涨你的价。OK， 我们现在是做一个隔离。OK， 不是这个 price 的 determination 哦，就是说这个价格它的标价的因素呢，并不是取决于 PG&E 要来标这个价，而是呢各种不同的 contributing factor 使这个煤气的价格给上涨了。那其中呢就是 Fiona 刚才跟我们说到除了这个需求量是非常的高，因为我们今年的冬天来得早，所以大家都必须要开一个暖气在家里头，所以呢它的需求量是高了。然后另外一个是它的 supply， 它的供应在这个库存上面是少了，因为就是说需求量比较早比较高。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呢库存量少了，所以它购买煤气的价格呢在这个 market price 在市价上面呢就变成不是在比较便宜的状况下在购买。Fiona， 在这儿我想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哦，我实在是搞不懂煤气是怎么样储存的。
那基本上呢煤气呢你会看见呢就是有些时候可能你不留意哈，但是如果你在 freeway 去就是开车的时候，你会看见有一些地区呢它有一个很大的很大一个原因的东西，比如说我先给你一个例子，是在通常是在比较大的一个 freeway 哈，在一个当然了不是 residential， 一定不是 residential area， 一定是比较一个 remote 的地方。
对，那当然。
但是好像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泉水埠一样，就是一个很大很大座的东西。那这些就是 natural gas storage， 比较近的地方呢就是如果你在湾区开车往这个 Sacramento 方向走，你经过这个84号公路哈，在 Richmond 的地区呢你在右边哈会看见一个比较大的这个 natural gas storage。那当然了，这些 natural gas storage 我们通常都不会 publicize 它的地点，对不对？
那当然。
因为主要是哈就是有我们的不同地方也有这些不同的 natural gas storage。那它都是在一些比较远离居民的地方的
居民居住的地方。对，那当然了，就是也是有
但是也比较对，但是这个 location 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要从这个 storage 去把这个煤气输送到不同的地区。那当然就是它也比较一个远离居民的地方，但是也比较近这个可以说是 freeway 的哈的一个地区哈，所以就是这样子。
对，好理解。 OK， 了解了。这个是有点题外话，因为君君自己本身对这方面并不是十分的了解，所以我忽然间就感到有一点好奇哦。好，那么我们现在要进一段广告，回到节目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说一下是有关自疫情以来呢 PG&E 他们有许多的这个客服点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就中断掉了，就关闭了。那 PG&E 他们也是非常的热心，他们急于想要重新恢复与客人面对面的第一个接触，所以呢 PG&E 在二月份的时候呢是安排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 coffee meet 就是喝咖啡与人员可以说话交流。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回到节目来的时候就让 Fiona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个活动。非常高兴回到节目来，这里是老中广播电台，我是君君。节目的这一段呢我们先请 Fiona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 PG&E 呢在生技面包呢2月3号的时候早上是有一个所谓的 coffee meet， 就是说喝咖啡，然后呢可以与 PG&E 的专员做一个沟通。 Fiona 你好。
哎，君君你好。对啊，刚才你提到这个我们跟这个生技的一个合作哈，我们非常的高兴哈，可以跟他们合作加上是我们现在是 Lunar New Year 哈，然后我们也想在这个用这个机会呢就跟大家见见面哈，喝咖啡 那就是刚才你提到了，我们是在二月三号哈，就是会在这个 Daily City Westlake 哈的这一个生鸡面包店哈，跟大家就是见面哈。那时间呢，就是上午的八点钟到在上午这两个小时，上午就 8 a.m. to 10 a.m. 就是八点到七点钟早上。然后就是基本上呢，所有的人进来，我们都会免费拍咖啡跟一个面包哈。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过来啊，就是 say hello 哈。还有，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个 PG&E 的问题的话，那你可以拿你的 PG&E 的账单哈到现场，我们会一定会有一个有一些专员可以马上就是帮你check 一下你的 account 是情况是怎么样哈。所以有什么东西可以帮你啊？当然了，如果你说你想申请不同的我们的低收入计划，我们这边也会有表格哈，给你们填哈，可以就是现场去申请哈。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啊，希望可以在下个礼拜五在这个 Daily City Westlake 的生鸡的面包店早上八点到十点钟可以见到大家。
嗯，好的 ，Daily City 的 West Lake，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这个 Daily City 熟不熟悉哦。不过我跟你说，那个 West Lake 的那个 shopping 那个地方呢，那个感觉非常好，有各种不同的商店，也有餐馆，还有奶茶店。其实呢，如果你并不熟悉这一个 West Lake 这个 shopping mall 的话呢，不妨啊，这个二月三号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到那边走走逛逛，也是给自己一个春游吧。那个地方相当的不错，在 Daily City， 所以呢是 Daily City West Lake。的一个生鸡面包店，早上的八点钟到十点钟，那你可以带着你自己的 PG&E 的账单，然后在那儿呢会有 PG&E 的专员，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话，他会给你详细的解释，也可以在那边申请低收入的收费的方案如果你是符合资格的话。好，那么 Fiona PG&E 这么样的关心我们的用户那我知道下一个我觉得好像时间过得很快，又要讲这个有关 scholarship 奖学金是吧？
哎，很快一年了，对不对？我还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奖学金呢，我们每一年都会颁发的哈。然后这个PG&E 的奖学金呢，就是之前我有提过哈，就是基本上我们有两个不同的奖学金，一个呢就是我们 employee 我们自己 fundraising 就然后出来的奖学金。嗯，另外一个是公司颁给我们社区里边的不同的学生的奖学金。那今天我有讲呢，就是我们就是员工协会哈，我们 PG&E 里边的一些 employee resource group 哈，他们呢我们积极 fundraising， 然后呢希望呢可以给我们的用户呢他们的孩子啊就是申请的奖学金。那基本上这个奖学金呢，我们一共有差不多超过20万元的 budget 哈。那我们会挑可能是挑过150个学生哈，那就看不同的情况了，因为我们刚才我提到了这些奖学金是我们不同的员工协会他们就是各自 fundraising 出来的。那比如说每一个就看你是申请哪一个员工协会的奖学金啊，基本上呢如果拿到这个奖学金呢，可能小的可以拿到500块，多的可以拿到6000块也有哈。那所以我们的希望呢，我们的用户呢，如果听众哈，你听到哈，你知道你的朋友、你自己的孩子，他们可以申请的话呢，马上提出申请就好了。然后这个奖学金呢，就是有因为刚才提到了不同，是我们有很多，我们是有一个基本上13个不同的员工协会啊，他们提出来的。那他们每一个员工协会，他们自己都有一个 focus， 比如说。我自己是压抑员工协会的，那当然我就是你就是大家哈，用户会可以申请这个 Asian 的这一个 Employee Resource Group 的 Scholarship。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是给比如说是 Women Network 的，那就是说如果你是女生的话，你挑一些学科可能跟你在念大学的时候可能跟这一个。有一些不同的关联的话哈，你也可以申请哈。然后我们也有一些是 Access Network， 是给一个customer with disability 的。那当然了，就是不是说你一定有这个有一定的 disability 你才可以申请。所以说我们过去申请好多就是有这个拿到这个奖学金的同学，他们可能是家里边有朋友有成人，他们是有 disability， 他用他们自己的 experience 来告诉我们，他就是因为有这个情况，所以他将来念书，他想做一个可以帮他们写去的一些工作哈。那这些都是可以的，就看又看你的对这个社区的 commitment 是怎么样哈。所以呢，基本上是蛮 diverse 的哈。所以就希望大家呢可以呢，看一下这个 scholarship 的情况啊，提出申请。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申请的deadline 是在2月24号哈，下个月的24号。那基本上你可以在 online 提出申请哈。那就是也是蛮容易的哈。还有呢，如果你是想申请刚才提到了我们有13个不同的奖学金的机构哈，就员工的社会，那他们呢，你基本上可能你提出一个申请，你基本上你可以挑选哈，比如说我是亚裔的，但是我也想要申请刚才你提到这个Access Network， 说是给这个 Customer with Disability 的一些的奖学金的话，你要寄 Multiple Application 也行的，然后在这个我们的 Website，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哈，申请这个奖学金。
嗯，好，所以这个13个员工协会呢，它是有各个不同的焦点，所以呢，你要是看了一下呢，你可以感觉一下说，哦，你可能是跟属于哪一个员工协会，就是有相关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申请的资格，是挺不错的。那截止日期呢是2月24号，2023年2月24号是截止日期，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如果说你要入学了，然后想要申请奖学金的话呢，刚才 Fiona 提到是少至500元，然后多至是6000元。那 Fiona 我觉得就是上次你也跟我们提过就是说拿这个 PGNE， 不管是员工筹款或者是公司颁发的这个奖学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说这名学员呢，他在毕业之后呢，是不是好像跟 PGNE 的公司在申请工作这方面会有一些优势？
对呀、啊，那其实呢，当然呢，就是如果你申请这个奖学金哈，你拿到的话，那基本上我可以谈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先讲。
嗯，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是 open for application， 然后2月24号就是这个 deadline， 然后呢，就是不同的员工社会他们有自己的一个他们 review 他们的 application 哈，然后他们可能在4月到5月份哈，他们就公布这个名单，他们会通知大家哈。然后呢，他们可能会邀请你参加一个颁奖礼哈。
嗯，
这个颁奖礼呢，我知道在过去几年了，就是可能他们是 virtually 哈去出现哈这一个颁奖礼。然后呢，就是我们就是会就是发放这个机票给你的学校哈，基本上是这样子的。然后刚才提到这个就是我们俩是有一个 coaching 的一个 program， 就是说如果拿到我们 PGNE scholarship 的话，那基本上你已经在我们的一个career 的名单下面，对不对哈？因为我们有你的 contact information， 知道你读书的情况，知道你在哪个地方念书哈。然后我们呢就会就是会跟你做一个 follow up， 比如说会看一下你在念书的情况是怎么样啊，然后到你毕业以后呢，基本上呢我们基本上是毕业之前，我们就是每一年 summer 都有 internship 的嘛。
嗯，
然后我们有 internship 的话呢，我们就会给你一个机会，就是说可能我们就是给这些拿到我们 PGNE 的 scholarship 的学生哈，我们先给他们申请这个 internship 啊，那这个是其中一个部分。那当然了，如果你已经大学毕业了，我们也会跟你就是做一个联系，就是说希望你要不要进来我们PGNE工作这样子。那比如说我们就希望他们从刚刚开始结束这个PGNE拿到我们的奖学金，然后到他们在念书的中间哈，我们也希望可以培养他们对这个 public utility 的兴趣哈。那然后将来呢可以有机会哈可以就是加入我们的家庭哈，然后我们可以为这个社区服务啊，所以呢，基本上是一个，蛮有一是，其实刚才你提到就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啦，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是可以的话，就先提出这个申请哈，因为我们就是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个奖学金数目比较多哈，可以有150个，超过150个学生可以拿到。 然后所以我们讲希望呢就是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来申请。
嗯，非常的好。所以刚才君君说的是有一点颠倒了哦。其实 PGNE 在更早的期间呢就已经就是 involve 了这些拿奖学金的学生呢，他们 summer 的时候是有实习的机会，然后也有 coaching 也就是有这个辅导性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他在早期学生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在培养学员们可能在未来对公共事业这个领域上面做一个真正的事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是觉得挺不错的，因为现在职场也是蛮竞争的嘛，所以呢如果说刚好有这个 PGNE 这个 scholarship 这样的一个管道也是十分有帮助的，相当不错。好，那 Fiona 跟我们说一下什么样的学生才符合资格能够申请这一个奖学金。
好哦，就是申请的人呢一定是一个 high school senior 哈，可能或许他是 high school graduate 哈。就主要呢就是如果有一些人他们是就是 returning to school 呀，是可以申请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for veterans 的如果他是退伍军人，他现在想回去大学念书也可以申请就是成人员他们想回去大学念书也可以申请的。那主要的最大的其中另外一个要求呢就是说你申请的时候你是一定是我们你的地址一定是在我们 PGNE 的服务范围里边那还有就是你打算念的大学呢是就是在今年九月份念的大学一定是一个 full time 的一个课程然后就可以申请了。然后就是刚才提到2月24号是 deadline， 那就是刚才我讲的内容全部在我们的 website 已经有了。那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 website 是 www.pge.com/scholarship， 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information， 也要提出申请。
好的，所以是 PGE.com 是 PGNE 的官方网站，在上面呢有各种不同的资讯随时随地呢都可以去浏览一下。那这个申请奖学金的一个申请过程呢，还有资格呢，还有各种不同的类别呢也都在上面，所以不妨有时间就去看看。可是一定要记得2月24日是截止的日期。好的，谢谢 Fiona 给我们这么好的资讯，谢谢你。
谢谢。